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第二部分神人的生活第十一篇第一个神人的生活一个祷告的人第二部分读经马太福音六章五至十八节七章七至八节纲目二大点在对观福音书论到第一个神人是诸天之国里的君王救主在神福音之服事中的奴仆救主以及在神救恩中的人救主之记载里第一个神人奥秘的人性生活里神圣的事实二终点第一个神人这位诸天之国的君王救主在山上他至高的教训里两次教导他的门徒关于祷告的事一小点第一次是在他至高之教训的中心部分里向他的门徒揭示关于对国度生活及紧要之祷告的属天意象以及四个反面的嘱咐作为警告 A 这个祷告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欠我们债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一父的圣名被尊为圣二父的属天之国来临三父的神圣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四顾道供应我们的需用我们日用的食物五父免去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欠我们债的人六不叫我们陷入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魔鬼七恭敬的承认并赞美国度能力荣耀都是属于父的直到永远注这样紧要的祷告必定能使我们更多寻求诸天的国就是父的心愿并且供给我们的需要使我们得着恩典的神圣供应以履行诸天之国一切至高且严格的要求使父得着喜悦 B 四个反面的嘱咐作为警告一他的门徒不应当像假冒伪善之人那样祷告喜欢公开的显扬为要叫人看见好照着自己肉体愿望的情欲得着人的荣耀门徒应当进他们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他们在诸天之上的父好叫他们蒙父在隐秘中查看而得着他的报答二他们也不该像外邦人那样祷告唠唠叨叨以为话说多了就必蒙垂听门徒不该像他们一样因为门徒求他们的父以前他早已知道他们所需用的三他的门徒若赦免人的过犯他们的天父也必赦免他们否则他们的父也必不赦免他们的过犯这就废掉了他们向他们天父的祷告四他的门徒进食时不该像面带愁容的假冒伪善者把脸装得难看为要叫人看出他们在进食门徒进食时要油头洗脸为要不叫人只叫他们在隐秘中的父看出他们在进食他们的父查看必要报答他们二小点 第二次是在他论到诸天之国那至高之教训的结语里，就是他在马太七章七至八节应许那些寻求诸天之国的人，他们 A 求指明在一段距离之外的祷告就给你们， B 寻找指明追求祷告所要得着的就寻见， C 叩门指明达到所寻求的目标就给你们开门。注：这样的应许乃是向寻求诸天之国的人保证，他们必得着一个敞开的门，使他们进入诸天之国一切的福分里。我们要继续来看第一个神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奥秘的人性生活里神圣的事实。他奥秘的人性生活乃是一个神圣的范围，这范围就是神的国。真实而正确的祷告总该是神圣的，而不只是属灵的。这意思是说，三一神与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也借着与三一神同活而祷告，他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与我们是一。新约清楚的启示，终极完成的那灵，也就是神的灵，成了赐生命的灵和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提后四章二十二节说，主与我们的灵同在。今天终极完成的神作为复合的次生命之灵乃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无疑是人，但有这神圣的人位加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为属灵的还是不够，我们必须看见神已经使他自己与我们成为一，并使我们与他成为一。因此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神人，就这一面意义说，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是神，然而无分于他的神格，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从他而生，成为属他的种类，我们与他是同类的。根据这个启示，我们能看见真正的祷告应当是神圣的发表。我们若凭自己祷告，那只是人的发表。我们若借着与神同活并与基督同行动而祷告，我们就是从他这人位祷告，我们的祷告也就是神圣的。我觉得在这些日子里，这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启示。唯有一个神圣的人才能祷告说，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一个神圣而属人的人乃是一个奥秘，这样一个人完全是奥秘的。在这宇宙中有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属世的人不认识这个范围，他们是在物质堕落犯罪邪恶的世界里，但我们已经从凡俗中被分别出来，我们已经被圣别分别出来，归给圣别的神了。现今我们是在终极完成之灵的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二终点，第一个神人在山上他至高的教训里两次教导他的门徒关于祷告的事。马太的记载说到，第一个神人在诸天的国里是君王救主。我们已经看过他在旷野里禁食四十昼四十夜的神圣事实，现在我们要来看他在山上关于祷告的至高教训。许多圣经学者称此为登山宝训，但我不喜欢宝训这个词，我要用至高的教训一词。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什么教训比这个教训更高。第一个神人，这位诸天之国的君王救主，在山上他至高的教训里两次教导他的门徒关于祷告的事儿。第一次是在这至高教训的中段，第二次是结束他至高的教训。一小点， 第一次是揭示关于对国度生活及紧要之祷告的属天意象。今天许多所谓的教会背诵主在马太六章教导我们祷告的祷告词，但大多数人不明白他们所背诵的真实意义是什么。这个祷告对国度生活，就是在诸天之国里所过的生活是极其紧要的。这一个祷告也带着四个反面的嘱咐作为警告。 A， 这个警告，这个祷告是这样说：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食物今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欠我们债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祷告的人必须是神的儿女，从神而生，所以他们有权柄，有权力称神为他们的父。我们若不是从某人所生，就不能称他为父。我们有一位在诸天之上的父，他生了我们。这个简短而紧要的祷告包括许多紧要的项目。一，父的圣名被尊为圣。被尊为圣的意思就是从一切凡俗的分开并分别出来。在这堕落的地上有许多假神，世人把我们的神也看作与那些神一样凡俗。如果我们祷告愿父的名被尊为圣，我们就不该只是用我们的话说出来而已。要使他的名被尊为圣，我们就必须在生活中彰显他。我们必须过圣别的生活，就是从凡俗分别出来的日常生活。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就必须是圣别的人，就是从一切凡俗分别出来的人。我们应当从我们周围所有的人中分开，分别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是圣别的。我们这些圣别的人应当祷告说：我们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二，父的属天之国来临。今天世界不是神的国，乃是他仇敌的国。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撒旦是今天世界的王。在撒旦的国里，就是在世界里，没有公义、和平与喜乐。罗马十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国度生活的实际乃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今天在撒旦的国里没有喜乐，因为其中没有和平。联合国一直谈论和平，却没有和平，因为没有公义。和平乃是公义的结果。在彼得后书里，彼得告诉我们，唯一居住在新天新地里的乃是义。在要来的国度里，就是在千年国里，主要的东西乃是义。在今天的世界里没有义，因为这世界是撒旦这邪恶之王的国。三，父的神圣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撒旦的旨意借着恶人行在地上，希特勒、墨索里尼、史达林和今天地上大多数的掌权者都尽力要完成撒旦的旨意，但感谢主，撒旦的意愿没有完全实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史达林都被毁灭了。拿破仑想要遂行他的意愿，但他没有成功。我们需要祷告，愿父的神圣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乃是把属天的管制，就是诸天的国带到地上。 这样父的旨意就必定行在地上。名、国度、旨意这三样乃是一位三一神的属性。名是属于父的，因为父是源头，国度是属于子的，旨意是属于灵的。这样的祷告乃是祷告愿三一神在地上得胜，如同他在天上得胜一样。四，古道供应我们的需用，我们日用的食物。主在他的祷告中顾到我们日常的需用，他教导我们只要为一日的食物祷告，为着我们日用的食物，我们乃是求我们的父今日（括号不是明日或下个月）赐给我们。他不要他的子民为明天忧虑，他要他们只为今日的需用祷告。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些在中国的童工有时到了物质供应的尽头，我们不知道第二天要怎样过活，但总是有供应来应付我们那一日的需要。在顾到我们日常需用的供应上，主是信实的。五，父免去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欠我们债的人。在主的祷告里，我们看见我们需要顾到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当我们求父免去我们的债，我们也应当免了欠我们债的人。我们欠了神的债，我们也有欠我们债的人。为了维持与别人和睦的关系，我们必须赦免他们。因此，我们必须清楚我们与神之间，以及我们与别人之间任何分离的因素。六，不叫我们陷入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魔鬼。这位信实且看顾我们的神，有时会带我们到一种试诱的情形里来试验我们，就如神的灵在主耶稣身上所做的一样。但我们既知道自己的软弱，就应当祷告，不叫我们陷入试诱。这指明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求父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乃是对付撒旦。主的祷告顾到三一神，顾到我们日常的需用，顾到我们与神并与别人的关系，也对付撒旦。七，恭敬地承认并赞美国度、能力、荣耀都是属于父的，直到永远。这个向父的祷告乃是这样结束，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里乃是认识并赞美神的国度、能力和荣耀，这也是说到三一神。国度是子的，这国乃是神在其中施行全能的范围。能力属于那灵，这能力完成神的目的，使父能彰显他的荣耀。这指明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乃是开始于三一神，按着父子灵的次序也是结束于三一神，但是按着子灵父的次序。因此主在他至高教训里所教导的祷告开始于父神，也结束于父神。父神是开始也是结束，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嘎。这样紧要的祷告必定能使我们更多寻求诸天的国，就是父的心愿，并且供给我们的需要，使我们得着恩典的神圣供应，与履行诸天之国一切至高且严格的要求，使父得着喜悦。一面我们是照着父的心愿而有所寻求，另一面我们得着供应而履行一些事使父喜悦。 B， 四个反面的嘱咐作为警告。一，不要像假冒伪善之人那样祷告。主警告他的门徒不应当像假冒伪善之人戴着假面具那样祷告，他们喜欢公开的显扬，为要叫人看见， 好照着自己肉体愿望的情欲得着人的荣耀。门徒应当进他们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他们在诸天之上的父，好叫他们蒙父在隐秘中查看，而得着他的报答。我们必须学做隐秘的人，我们应当在隐秘处祷告，好蒙父在隐秘中查看，而不是在外面公开的显扬，好被人看见。如果我们正确的祷告，神会给我们报答。假冒伪善的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我们要得着我们神的报答。二，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祷告，门徒也不该像外邦人那样祷告，唠唠叨叨，以为话说多了就必蒙垂听。这是因为门徒求他们的父以前，他早已知道他们所需用的。有些人指控我们说，我们导读主的话就是一再的重复，但导读乃是属灵的呼吸，呼吸总是重复的，我们若不重复呼吸，我们就会丧命。三，要赦免人的过犯，他的门徒若赦免人的过犯，他们的天父也必赦免他们，否则他们的父也必不赦免他们的过犯，这就废掉了他们向他们天父的祷告。四，进食时不该像面带愁容的假冒伪善者，他的门徒进食时不该像面带愁容的假冒伪善者，把脸装得难看，为要叫人看出他们在进食。门徒进食时要油头洗脸，为要不叫人，只叫他们在隐秘中的父看出他们在进食，他们的父查看必要报答他们。二小点，第二次是在他论到诸天之国那至高之教训的结语里。现在我们要来看主在山上他至高的教训里第二次教导他的门徒关于祷告的事。第二次是在他论到诸天之国那至高之教训的结语里，那是他在马太七章七至八节对那些寻求诸天之国的人所应许的话。主说求，指明在一段距离之外的祷告就给你们，寻找，指明追求祷告所要得着的就寻见，叩门，指明达到所寻求的目标就给你们开门。这样的应许乃是向寻求诸天之国的人保证，他们必要得着一个敞开的门，使他们进入诸天之国一切的福分里。我们读了马太五至七章所记载主在山上至高的教训后，可能会失望，认为这样至高严格的要求是我们达不到的，所以在结语里有一个祷告，这祷告事实上是一个应许，主应许我们，我们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我们若求、寻找、叩门，就要进入诸天之国一切的福分里，使我们过至高、严格的国度生活。这应许供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好履行至高而严格的要求。我们必得着大大敞开的门，使我们进入诸天之国一切的福分里。